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1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日产董事长戈恩因弊案被捕，法国政府强调雷诺稳定。欧盟27国部长支持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特蕾莎梅称将坚守脱欧草案。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会对世贸改革提出建议。白宫指期限一到将再收回 CNN 记者采访证。美国商务部就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方案进行咨询。特朗普称美国应该早一点抓住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马克龙、习近平互致贺电庆祝法中环境年启动，法中环境部长共同主持法中环境年启动仪式。阿富汗四名伊斯兰国分子企图发动袭击被捕，缅甸罗兴亚难民遭枪伤，联合国呼吁冷静。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雷诺与日产合资集团总裁戈恩因涉嫌少报50亿日元董事报酬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之后，法国政府在周一表态说，雷诺公司的稳定以及雷诺与日产稳固的结盟关系将是法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法新社说，雷诺董事长也将召开紧急会议。在雷诺与日产合资集团总裁戈恩涉嫌少报50亿日元董事报酬被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涉嫌违法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之后，持有雷诺集团15%股份的法国政府方面在周一做出了反应。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布鲁塞尔表示，政府将竭尽全力确保雷诺公司的稳定运行。而雷诺持有 43.4% 的日产汽车股份。雷诺公司在周一也宣布，董事会将会尽快召开会议。日本检方以日产董事长戈恩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在有证券交易的伪造为由，周一在侦讯之后将其逮捕。日产随后发布声明说，向董事会提议尽快解除戈恩的职务。另外，日产代表董事凯利也涉案被捕。日产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收到了内部通报，指戈恩和凯利有不当的行为，进行内部调查，发现两人在证券报告书记载戈恩的收入造假，并且发现戈恩涉嫌挪用公款，公司向董事会建议尽快解除两人的职务。日产社长西川广人在周一晚召开了记者会，表示无法容忍戈恩的重大不当的行为，将予以解除职务。西川在记者会上谈及事件的发生原因的时候表示，事件的主因是日产的权力过度集中。据西恩指出，戈恩主导的重大不当行为有三项，包括了戈恩在有价证券报告上所记载的薪酬比实际拿到的薪酬要少等。据消息说，戈恩从2011年6月到2015年6月实际收入是100亿日元，但是上报收入大约是50亿日元。法新社称，由于日产因戈恩涉嫌重大不当行为要将其解职，以及顾及到法国的形象，戈恩也将很难保住雷诺董事长的席位。欧盟27国部长周一支持上周三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欧盟负责英国退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周一表示，欧盟与英国达成的退欧草案公平而且均衡。面对党内反对派巨大压力的特蕾莎梅则表示，将坚守与欧盟达成的草案。欧盟27国部长周一在布鲁塞尔通过了欧洲英国脱欧的草案。法新社消息，欧盟与英国就英国脱欧之后的双方关系架构展开最后一周的密集的协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他将于本周前往布鲁塞尔。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周一向欧盟的27国成员部长通报了上周达成的协议草案。巴尼耶表示，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进程当中的决定性的时刻，谁都不应该无视欧盟与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巴尼耶说，从全球来看，这个协议是公平而且均衡的。针对此前脱欧有过渡期可能会延长到2022年底的提议，巴尼耶说，欧盟将于11月25日举行脱欧特别峰会上做出决定。不少的欧盟国家外交人员表示，当前已经有了一个可行的脱欧协议，欧盟将努力落实这项协议。 而面对巨大压力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一表示，他将会坚守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特蕾莎梅正面临党内反动派试图逼宫，而在13日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草案之后，特蕾莎梅面临上台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其中包括脱欧事务大臣在内的多位阁员相继辞职。不过，特蕾莎梅誓言要捍卫脱欧草案协议，他并且警告推翻他恐怕造成脱欧的延宕，甚至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脱欧，可能导致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陷入未知的状态。而特蕾莎梅向英国的商界领袖演说的时候表示，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协议，我要让大家明白我决心要落实这项协议。英国的脱欧过渡期预计要延迟到2020年底，不过欧盟的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班尼也表示，这个过渡期可以延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白宫记者阿科斯塔周一收到了白宫的通知，在法院14天期限的临时命令到期之后，白宫会再次取消他的白宫采访证。 CNN 已经向法院申请了临时紧急的聆讯，而 CNN 并且发表声明说，白宫持续违反美国的宪法，威胁所有记者与新闻机构。阿科斯塔此前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曾经与总统特朗普发生了争论，之后他再收回了记者证。而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上周发出了临时的命令，在正式裁决之前要求白宫暂时发还阿科斯塔的采访证，为期14天。特朗普在事后表示会制定白宫采访的适当程序以及规则。 CNN 在稍早报道说，阿科斯塔已经收到了白宫方面的通知，在法院临时限定14天期限到期之后，也就是11月底，他将会再次被取消采访证。特朗普在法院临时禁止判决出炉之后指出，要制定适当的程序和采访规则。他表示，如果有必要，会继续走法律诉讼的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指，美国应该早一点抓住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本拉登于2011年被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击毙，而击毙本拉登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的政绩之一。但是特朗普却对奥巴马以及巴基斯坦提出了异议。特朗普在周一发推说，我们当然应该早一点抓住本拉登。特朗普还说，我们在巴基斯坦付出了数十万美元，但是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本拉登在哪里。特朗普还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本拉登当时就在巴基斯坦，而伊斯兰堡方面则是一直否认。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破天荒发布大会宣言之前，有许多分析都把矛头指向了中方。周一，中国外长王毅则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作怪，同时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会对世贸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王毅称，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没有发表宣言事出有因，主要是个别经济体坚持把自己的暗文强加给其他各方，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开脱，而且不接受中方以及其他各方提出的合理修改意见。同日稍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针对记者提出此次宣言流产是美国支持自由贸易和 WTO 改革，而中方反对美方相关措辞所致的提问时没有正面回答，这是称美方在会议期间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美方似乎是怒气冲冲出席了此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表态公然引入分歧，制造矛盾，破坏了会议的和谐气氛。根据各方消息，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美分歧最大的仍在于不公平贸易以及世贸组织的改革问题，最后导致宣言流产，中方代表纷纷出来解脱责任。关于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的问题，路透社周一日内瓦消息，中方在世贸组织总部的常驻代表张向晨表示，中国做好了改革世贸组织的准备，也准备在为此所进行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但不会接受任何他方强加的条件。张向晨在世贸组织星期五在巴黎举行的一个有关如何改革世贸组织的讨论会上做了上述发言。他表示，中国与欧盟一道签署了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建议方案。他补充说，我们也会拿出中方有关改革世贸组织的建议。张向晨表示，他仔细听取了巴黎讨论会上针对中国的发言。他表示，北京愿意对世贸组织存在的深层问题进行讨论，但中国不会让他国强加他们的看法。他补充说，我的说法也许粗糙了一点，但是如果有人以改革的名义把中国束缚在影响其发展的 商贸规则的枷锁里面，中方将非常失望。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周五呼吁中国在世贸谈判中做出让步，否则的话，美国就会退出这一组织。
法中环境部长共同主持中法环境年启动仪式，请听杨梅的介绍。
在连续举办五年的中法环境月之后，中法两国今天周一在北京举行了中法环境年的启动仪式。法国团结与生态转型部部长弗朗索瓦·德吕杰亲自前往北京，与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吕甘杰共同主持了启动仪式。中国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境年正式启动。双方一致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法中在气候与环境领域的合作。据法国环境部长介绍，生物多样化领域将是中法环境年的合作焦点。法国政府明年四月将在巴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科学平台的第七届全体大会，而北京将举办下一届大会。法国政府上周三推出了一个名为遏制间接摧毁森林的计划，这是前部长于洛在任时的承诺，本应在今年七月推出。法国本土的森林受到法国森林保护政策的严密保护，但是法国从国外进口的棕榈油以及大豆等商品却间接地参与了摧毁森林的活动。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法国在最近五年内间接地参与了500万公顷的森林的摧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从1990年至2015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1亿290万公顷，相当于法国森林面积的八倍。森林的消失导致地球温室气体累积，也是生物种类逐渐减少的一大主要因素。中国政府十月底曾经决定取消对犀牛角以及虎骨的贸易禁令，在受到国际环保组织的强烈谴责之后，北京决定暂时维持禁令。另外，西方环保组织不断披露中国企业多年来在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砍伐木材，甚至砍伐受到保护的濒危物种。各方关注法中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合作是否能够取得进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境年的启动。中国拒绝进口废物清单越来越长，而国际回收局局长阿尔诺·布鲁纳则是表示，欧洲回收企业必须在欧洲回收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回收的程度也要越来越深。他还表示，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不可避免的。
La tendance est lourde concernant la Chine. C'est grosso modo...
有关中国确实是很沉重的，概括来说就是对废塑料和废纸门是关起来了，对金属废品来说门是半开着的。另外，对进口的废品要求的质量越来越高，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就塑料，首先中国拒绝接受家庭垃圾里的废塑料，现在中国又宣布同样拒绝进口工业产生的废塑料。很重要的问题是，处理过的垃圾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政策将加速未来回收业的转型，回收工业创造着越来越多的附加值，因为要处理的程度越来越深，处理后的几乎就是最终产品了。废塑料和废纸就是这种情况，废铁和其他金属废品今后也会是这样的。我们对垃圾的分类、对材料的区分必须越来越细，我们的回收企业也会越来越高效。
On est face à une exigence de tri de plus en plus fin, de séparation des matières, et on va avoir des entreprises de plus en plus performantes dans ce domaine-là.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提出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方案，向公众咨询意见。而文件列出14个考虑管制的领域，包括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分析和量子计算等。外界形容这是一份历来最为严厉的技术出口管制框案。虽然内容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一般相信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影响的国家。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周一表示，安全部门在首都喀布尔拘捕了4名企图制造袭击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而声明说被捕的4人都是阿富汗人，他们企图在喀布尔不同地区制造恐怖事件。缅甸若开邦一处罗兴亚难民营发生了上百人逃脱未遂的事件之后，当局派人来进行检查，有数名罗兴亚 人遭到枪伤，联合国则是呼吁冷静。自2012年爆发动乱以后，约有12万罗兴亚人住在若开邦首府对的地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巴黎谁也没有想到雷诺日产联盟总裁车界强人庚会在自己的领地日产公司所在的日本被捕，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震撼的消息。40年车界生涯，庚在无数次有关他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战略选择以及他的薪水的种种争议中幸存了下来，但是现在他是在他的领地日产汽车总部，他坠落在地。得知被捕消息后，日产汽车的建议十分明确，立即解除庚的总裁职务。他被日本警方指控隐瞒收入，他在日本的遭遇仅仅几小时前似乎都不可想象。他是一位雷诺强人、日产强人以及雷诺日产联盟强人。根据日产通报，庚涉嫌多年来申报的收入低于实际收入。根据日本媒体，他被指从2011年起在5年时间里少报了3800万欧元。他被指挪用日产公司钱款服务于个人用途。以上涉嫌可归为逃税及滥用公共资产的罪名。直到被捕前，在日本他被视为是拯救日产于破产境地的人物，甚至成为了日本漫画的一个真正的英雄角色。直至今天以前，只是在法国他经历过狂风骤雨。2007年雷诺汽车中心发生多名工程师自杀事件，他安然无恙，从这一悲剧中脱身。2011年雷诺发生了假间谍事件，他身为总裁也居然毫不干系地与这一来自高层的愚蠢的判断撇清。2015年他在与时任法国政府财长、现任法国总统的马克龙的一场剧烈争执中脱身。在有关国家对雷诺资本的双重投票权问题上，他摆脱了困境。次年全体投资人大会上，他因巨额薪水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然而这些风风雨雨都没有把他压倒。每一次暴风他都能脱身。这位讲多种语言，巴西语熟练如母语，巴西他的出身地，地道的法语，他获取了巴黎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及巴黎高等矿业学院的文凭。在日本，在雷诺和日产汽车的联盟中，他表现出不可替代的领导力，是他在2002年组构了这一庞大的跨国汽车联盟，并从那时起一直领导着。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于米其林，然后于1996年进入雷诺。在雷诺，他锻造了一个低成本杀手的名声。然后在雷诺旗下的洛桑日资本加入日产后，他于1999年当上了日产汽车公司总经理。2005年他在雷诺也获得了相应的职位，这为他4年之后成为雷诺总裁奠定了基础。现在64岁的他仍然担任雷诺日产联盟总裁，今年起任期4年。他在连任时承诺将竭力强化雷诺与日产的联盟，从而保证这一稀有的跨州联盟大厦在现任领导人包括他自己之后继续持久的接门。2010年面对招聘荷兰设计师劳伦斯·范登·阿克尔负责提升雷诺的战略档次，把雷诺的风格现代化而遭遇巨大批评时，这位车界的老战士懂得如何跌倒后再翻身。他也很早就懂得提早在日产和雷诺开始做电子汽车事业。不过他的巨额薪水一直在法国的民选代表以及工会中间引起许多非议。他在雷诺的工资740万欧元，2017年董事会投票勉强通过。现在是在日本，他个人与金钱的关系变成一块烫手的山药。在发现庚利用日产集团钱款为其个人享用，并涉嫌犯下其他严重违法的行为后，日产汽车周一宣布将尽力尽快终结庚作为联合公司总裁的职位。遭受如此严重指控，考虑到雷诺对于法国的重要性，他可能很难继续保留这一职位。雷诺理事会将尽快召开会议，法国政府随即表示，国家作为合资人将保证雷诺正常的商业行动继续进行。专家分析，如果庚因此入狱，将不可能保留总裁一职，如果不太严重，就取决于法国如何行事。 无论如何，戈恩被捕对雷诺冲击很大，其股市顿时狂跌，闭市时暴跌 8.43%。 戈恩在最后一年以日产汽车总裁的名义领取了920万欧元的薪水，这一职务去年他已让位，只保留了雷诺日产联盟总裁的职务。雷诺目前在全球共有员工18万，法国47000人。关于企业的前途，据说戈恩去年已经培植了自己的接班人。戈恩的个人命运很可能引发对雷诺日产联盟能否持久下去的担心。星期一，法国财长勒梅尔不断地重申巩固这一联盟的重要性。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正在发生的黄背心运动是11月19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有关中国的内容也是在头版刊出的醒目内容之一。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有关中国的大字标题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强烈紧张。该报在头版写道，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如此巨大。在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中美两个竞争对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子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对峙的气氛堪比冷战气氛。26年以来，亚太经合峰会第一次在年度会议结束的时候没有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协议。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还有10天的时间，中美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令人担忧。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就中美两国在亚太经合峰会上的对峙发表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危险对峙。社论写道，莫尔兹比港和柏林相距遥远，然而上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发生的事情完全显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18号星期天在德国联邦议会上所描述的世界的混乱。自1989年成立以来，将太平洋地区20多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没有能够就会后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希望把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必要性写进联合公报里，可中国表示反对。很显然，中美两大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变成一场公开的对抗。美国副总统彭斯于10月4号对北京的新丝绸之路项目进行了谴责。彭斯再度攻击了中国的野心，并以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宣布美国参与澳大利亚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以海军基地的改造项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边，习近平再次宣传了他的新丝绸之路。他说这不是所谓的陷阱，他还警告说，历史表明，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对抗都不会造就胜者。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表示，中美在亚太经合峰会上的你来我往，对美中首脑将于本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的会谈是个不好的预兆。虽然美国指责中国构成战略威胁，但北京并不打算在其全面发展政策中给予一点点让步。目前一点一点的正在形成以希腊历史学家命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当一个新兴大国对抗一个既定霸权的时候，历史表明既定霸权国家经常对新兴大国发动战争。社论表示，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未来几周将是至关重要的，双方必须要努力避免危险升级。美国必须明白，羞辱中国会适得其反， 中国比30年前的苏联强大得多。就北京来说，北京必须承认，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给予它的好处。今天中国说，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同时又有许多富人。西方则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很多穷人的富裕国家。社论最后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失败应该成为一个有益的信号，特朗普和习近平都必须担当起各自的责任，让修昔底德犯错误。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艾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上任两年多来，作风强势，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却输掉了与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场官司。直接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的起因，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结束后11月7日的记者会上， CNN 驻白宫首席记者阿克斯塔执意要问第二个问题，无视总统要他坐下的指令。特朗普连续说了6次够了，严厉指责阿克斯塔，你是一个粗鲁可怕的人。在这场冲突上演几个小时后，阿克斯塔发推称自己被禁止进入白宫。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证实，因阿克斯塔与女实习生抢话筒时的不当行为，白宫收走了他的通行证。13日 CNN 及阿克斯塔向总统特朗普、发言人桑德斯以及美国特勤局等正式提起诉讼，获得十多家重要媒体的支持，包括持保守立场被特朗普视为知己的福克斯电视新闻网。华盛顿地区联邦法官凯利19日早上批准了 CNN 申请禁令的要求，阿克斯塔将被获准进入白宫。而对于白宫声称的阿克斯塔对女实习生的不当行为，法官认为那是夸大其词。平心而论，那位 CNN 驻白宫首席记者阿克斯塔的言行确实欠妥。他任白宫首席记者好像不是为采访，而是为与特朗普辩论。此人缺乏记者应有的素质训练，每次提问不是提问题，而是发表自己的政见演讲，并且抓住麦克风不肯放手。这一次特朗普两次叫他坐下，6次说够了，他仍不肯把麦克风交给别人。美国的媒体由一个左派阵营，以 CNN 纽约时报为首，这两家媒体逢特必反，反得走火入魔，不惜讲低俗语言，甚至制造假新闻。如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怀疑副总统彭斯对自己的忠诚度，并说特朗普可能要换掉彭斯，这只要动脑子想一想，就能断定是恶意挑拨总统与副总统关系的凭空捏造，立即遭特朗普与彭斯的痛斥。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再发生，白宫与左派媒体不爆发激烈冲突才怪。特朗普的失策在于，他与阿克斯塔互对应止于言语冲突，却不可没收阿克斯塔的记者通行证。无论阿克斯塔多么让他反感，但阿克斯塔代表的是媒体 CNN， 禁止 CNN 进入白宫采访，就违背了保障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白宫不是中南海， CNN 不是官媒，特朗普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剥夺 CNN 进入白宫采访的权利。媒体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第四权，他担负传播信息和监督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使命。白宫必须将自己置于媒体监督之下，并通过媒体与民众沟通。法官的判决正确，事关新闻自由，与阿克斯塔个人的表现无关。判决后，特朗普不服输，表示要制定规范与条例，惩罚不遵守礼仪的记者。只要无碍新闻自由，尽管制定， 但制定的规范与条例如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打起官司来，特朗普就将再输一场。特朗普输给了辛恩引人关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一个帖子，打败了特朗普的阿克斯塔面带微笑走出法院，如果在沙特他已经被肢解了，如果在朝鲜他已经被炮决犬绝了，如果在强国他在牢里上电视认罪了，但是他在美国他居然还能笑。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产董事长戈恩因弊案被捕，法国政府称雷诺稳定为第一要务。欧盟27国部长支持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会对世贸改革提出建议。白宫指期限一到将再收回 CNN 记者采访证。美国商务部就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方案提出咨询。特朗普称美国应该早一点抓住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马克龙习近平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境年启动。阿富汉四名伊斯兰国分子企图发动袭击被捕，缅甸罗兴亚难民遭枪伤，联合国呼吁冷静。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芳华的国际纵横，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禁止进口西方的塑料废纸以及纺织品垃圾之后，今天中国官媒新华社又再度宣布了中国环境部、商务部以及发改委联署的一份文件。文件规定，从明年一月起增加32类禁止进口的固体垃圾，包括钢铁、木材废纸以及破损的汽车、船只废零件等等。中国官方的上述决定必将推动西方政府寻找新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说，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为地球的环境带来了福音，因为它使西方消费者终于意识到高消费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不仅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必将伴随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即使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之后成为垃圾之后，也依然必须付出环境代价，尤其是当这些垃圾通过远洋货轮从欧美运输到中国，其中所必须耗费的能源以及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前往往受到消费者们的忽视。令人遗憾的是，自从中国拒绝接受西方垃圾之后，长期把中国作为垃圾桶的国家逐渐将垃圾转向泰国、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然而这种应对措施尽管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的垃圾处理能力有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达到饱和，而且塑料等垃圾并不是可以多次回收的原材料，一般只能回收一次，至多回收两次。不能继续回收的塑料因不能够自然分解而不得不被焚烧，而塑料在焚烧过程中将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剧毒气体，所以应对塑料垃圾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生产塑料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减低垃圾生产，零垃圾的消费意识逐渐被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们所接受。巴黎的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专门出售散装商品的商店，顾客可以拿着自己的玻璃瓶去购买洗衣粉、洗发精以及家庭用的清洁剂等等。家庭的日常消费品，例如面条、大米等产品也可以散卖，顾客可以用自带的布袋或者纸袋来包装。因为塑料口袋、塑料盒子，绝大多数的塑料制品不仅不能够多次回收，而且产品内含有聚苯乙烯、内分泌干扰素等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另外，同零垃圾意识同时流行的消费方式就是购买本地生产的产品，无论是日常消费的蔬菜水果，还是家庭使用的电器或者家具用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使用本地产品，这一方面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出于环境考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也使消费者更加意识到消费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的消费模式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它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劳工的可耻的剥削之上，其次中国制造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口，其环境代价都是西方同一产品的好几倍。虽然制造商与进口商能够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虽然消费者也自以为获得廉价产品而一时欢喜，但是最终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地球环境的极度污染还需我们地球上每个人来买单。所以中国出口模式终究是一个不可能持久的模式。同样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节中，中国官媒兴奋地介绍当天的网购营业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网购业务如何发达等等，殊不知在全民网购的背后留下的是大量难以处理的垃圾。据中国国家邮政局统计，中国全国快递在2016年共消耗了约32亿条编织袋、147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亿3000万个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包装纸就达到4600万公吨，相当于砍掉了7200万棵树。而对快件垃圾的回收率，据报道仅仅不到10%。所以，现代运输网络商务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但是不能忽视这些消费模式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限制垃圾进口的环保效应，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刚刚上任数月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最近访问了中国，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李克强向伊姆兰汗承诺，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以帮助深陷财政收入危机的伊斯兰堡政府。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重要盟友，尽管伊姆兰汗在中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其实早在2011年，他和他的政党就接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访问过中国。当时巴基斯坦政坛动荡，伊姆兰汗见到了中联部的高级官员，也接受了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懿·提里瓦尔他的会见。随后他表示，考虑中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安全，中共方面希望了解伊姆兰汗本人及其政党究竟能在稳定巴基斯坦政局的问题上发挥怎样的作用，而对于反恐问题以及新疆和克什米尔问题却只字未提，并不关心。巴基斯坦目前正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质疑中国或将减少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也对大举向中国举债后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表示怀疑。中国正协助巴基斯坦打造耗资高达600多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以连接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最大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中国的资金被用于修建21座发电厂，位于瓜达尔的一处港口和国际机场，以及数条高速公路和铁路线。中巴经济走廊虽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但因贷款条件不透明，一带一路计划在巴基斯坦广泛受到批评，外界对于大部分资金的放贷条款存在担忧。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耗尽，部分正是因为偿还中巴经济走廊的债务。据报道，在发电厂项目中，巴方有多笔还款已经逾期，批评人士担心中国慷慨解囊可能令巴基斯坦陷入更深的财务陷阱。伊姆兰汗新政府上台之后，中巴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外界一度盛传两国此前敲定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将遭遇危机。此番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中巴经济走廊成为双方谈论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总理李克强与伊姆兰汗的会谈中，李克强表示，中巴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有着高度的政治互信，密切的各项领域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李克强称，近年来中巴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的各领域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实施的项目是经过充分论证，符合商业原则，有经济回报的，中方愿继续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同巴方持续加快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扩大巴方优质产品的进口和市场准入，同巴方加强金融、农业、渔业等领域合作。伊姆兰汗则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已经从一个理念变成现实，正在得到全面落实和推进。巴方视走廊为重大的发展机遇，极大提升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福祉，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将继续致力于坚定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走廊项目和中方机构人员的安全。中国还同意以人民币代替美元与巴基斯坦进行双边贸易。巴基斯坦新闻广播部部长巧都里说，这项协议是中国为支持我们的外汇储备而采取的实际措施的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们表示，中国做出的让步前所未有，将显著解决巴基斯坦与中国高达 87% 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减轻巴基斯坦外汇储备日益枯竭的压力。中巴两国每年的贸易额大约为15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出口额估计约为130亿美元。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最近降到了不足80亿美元，该国急需120亿美元来偿还外债和支付进口费用。巴基斯坦央行已经宣布人民币成为该国境内所有用途的核准外汇。不久前，巴基斯坦正式提出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贷款，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有媒体认为，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与中巴经济走廊债务有关，走廊存在债务陷阱。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巴基斯坦已经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以缓解巴基斯坦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谈判的目的是在工作层达成初步的一致，然后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在6到8周之内做出决定。巴基斯坦财政部官员称，巴基斯坦政府尚未决定贷款的总金额，但他表示应该会在90到120亿美元之间。巴基斯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报，在控制财政赤字、扩大税收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关于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的计划。此外，将通报巴基斯坦国企私有化的相关进程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提出的要求包括在整体的战略框架内融入额外的决策流程，在政策方面纳入更多保证汇率灵活性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内容，规范大型国企行为，并且进一步提升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就中国大举投资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南亚国家，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对南亚的一带一路投资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因为印度已被从中国获得巨额投资的国家包围，而中国是印度在本地区最富有的竞争对手。文章说，北京方面在南亚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最大的两个资金接受国，但地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谋求在这两个国家办到的事情是不同的，这些不同显示出一带一路计划更广泛的两面性。在巴基斯坦，中国承诺投资620亿美元升级这个南部邻国的基础设施，表面上是为获得一条通往巴基斯坦南部海岸瓜达尔港的贸易路线，但一些人士认为，由于这些基建项目不大可能带来收益，而且瓜达尔港也不大可能比其他通海路线更便宜，中国实际上是在利用这笔资金帮助一个陷入困境的有用的盟友。分析人士称，在孟加拉国，中国是在对一个蒸蒸日上的经济体进行战略投资，这些投资将推动中国国内的政策目标，还有可能带来稳定的回报。一名巴基斯坦研究员表示，中国投资孟加拉国有非常明显的经济利益考虑，孟加拉国经济正以 6% 的速度增长，而且已经持续数年，来自各个地方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在流入，相比之下，他看不到中国从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中赚到钱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投资看起来更像是在扶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盟友。 与此同时，孟加拉国并不那么依赖中国的资金。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对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310亿美元，但去年中国仅占孟加拉国吸纳的外国投资的10%。在巴基斯坦，中国投资的占比已经达到60%。中国还在对孟加拉国经济进行更多战略性的投资。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联手斥资1.19亿美元，以击败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出资价格，收购了达卡证券交易所25%的股份。将孟加拉国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印度政府正忧心忡忡地看着中国投资不断增加。印度的部长们尤其担心他们在斯里兰卡看到的情况，即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从中国政府支持的借款人那里借来的建设资金，中国如今已经接管了汉班托塔港的控制权。但至少在孟加拉国，专家们相信与任何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相比，中国更感兴趣的是可以赚回的回报。位于达卡的经济学教授阿奇兹·伊斯兰说，中国拥有可以使用的巨额资金储备。没错，他们想利用这些资金在海外获得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也想赚取收益。无论如何，孟加拉国永远不可能与印度脱钩。另外，马来西亚突然叫停了巨额的中资项目的做法，可能也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拥护者，而且已经承诺在本国快速推进由中国支持的投资超过300亿美元的港口、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自重新掌权以来，马哈蒂尔首相已经暂停了中国支持的2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马来西亚的旗舰一带一路工程、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线等。三个管道项目也被取消。在重新当选后首次访华期间，马哈蒂尔还对新殖民主义的风险发出警告，并呼吁公平贸易。马来西亚财政部表示，完全取消一带一路项目很可能导致巨额的赔偿金，而眼下该国正在寻求削减过度的公共支出，处理纳吉布政府领导下猛增到2500亿美元的债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abien Berger 所演唱的《Brutalisme》。
Un peu plus de minutes avant jamais. Ralenti, ralenti, on est trop près. Dernier mot sur la plage d'Acapulco. Tous les deux sous le même kimono. Un peu plus de minutes avant l'avio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法国文坛的杰出代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瑞姆松去年12月5日去世，法国政坛文化界痛惜文坛巨大损失。瑞姆松以其睿智、优雅、带有风趣的文字，影响力超过文学范围。在瑞姆松离世一年后，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尽的刹那》于11月15日出版。如同最后一个秘密的约会，瑞姆松在去世前的两天完成了他最后一部小说《无尽刹那》的写作。如同瑞姆松对生命的总结，应对了他曾经的一句名言：感谢上帝，我会死去。《无尽的刹那》这本书是作者对上帝、对生命的意义和终结的思考。瑞姆松借用法国18世纪至19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夏多布里昂曾经使用过的《无尽的刹那》为书名，结束了以2014年出版的《向希望之歌》、2016年出版的《失落指南》的三部曲的写作。瑞姆松的女儿海洛伊斯负责该书的出版工作，她说父亲晚年多病，她开始希望之歌的写作，向疾病挑战，直到2017年6月结束了无尽刹那的初稿，显示瑞姆松向疾病的最后的回击。瑞姆松因心脏病发作于去年12月5日去世，享年92岁。海洛伊斯说父亲没有时间重新阅读校对最后的这部小说，出版社也没有做任何的修改补充，按照瑞姆松的写作原封不动的出版。出版社表示瑞姆松写作严谨，也无需做修改。瑞姆松以思想深刻著称，他早年就获得了法国哲学教师的资格，是法国公认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位机智富于思考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瑞姆松的众多作品中，以写上帝为主题，但是他不是出于宗教的布道，而总是与社会和他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瑞姆松一生出版了37本著作，拥有大批的读者。瑞姆松的父亲曾经任法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被授予过法国国家荣誉高等骑士勋章。瑞姆松在城堡中长大，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受到传统的教育，他和父母一样都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他的作品《上帝其生活与作品》中，作家想象了上帝创世的场景，故事开始是一片混沌，通过不同的历史叙述，他讲述了上帝预见未来诞生与死亡。瑞姆松生前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的前秘书长、政治评论家、部长顾问等，他涉及外交、文化、政治，还活跃在媒体，属于少有的明星人物。1971年，他凭借《帝国的荣誉》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奖。1973年48岁的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成为最年轻的成员。90岁后，法国加里马出版社选择了瑞姆松的四部作品收入到其声名显赫的七星文库系列中。瑞姆松作为还在世的作家极为罕见，作品列入七星文库，同他崇拜的导师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排列在一起，也成为他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在大众的眼中，瑞姆松幽默乐天派的风格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永远年轻的印象。法国总统马克龙代表政府在荣军院举行国葬，向瑞姆松致敬，称他代表了法国最优秀的精神，智慧优雅，他是文学的王子。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文学泰斗瑞姆松离世一年后出版新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提要。日产董事长戈恩因弊案被捕，法国政府强调稳定第一。欧盟27国部长支持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会对世贸改革提出建议。白宫指期限一到将再收回 CNN 记者采访证。美国商务部就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框架进行咨询。特朗普称美国应该早一点抓住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马克龙习近平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境年启动。阿富汗4名伊斯兰国分子企图发动袭击被捕，缅甸罗兴亚难民遭枪伤，联合国呼吁冷静。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F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atherine Hage 所演唱的《Go Mumba》，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Lundi, férence.